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能让我们能够上午有这段时间来读马太福音第27章、28章的经文，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的分享，我们能够在当中得着你圣灵的光照和引领，使我们在所行的事上经历你的恩。感谢主，你保守坚固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读马太福音27章。跟28章、好，我先读。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
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1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了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1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也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是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个节期，众人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基督才把他解了。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一点一点都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的长老逃出众人，求释放巴拉巴。
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不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有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兵就把耶稣带进营，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轮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大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兵就给他脱了袍子，又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骷髅饼，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都不肯喝。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顶上安着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了，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监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从正午到深初，遍地都黑暗。
日在深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阿玛撒巴更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棠浇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乱了。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
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玛利亚带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起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不过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
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同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睡 叫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女儿无事。临近受了银钱，就照佛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之中间，直到今日。
所以他们都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前来，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来读最后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首先我们看到，耶稣被捉拿以后，那他们大祭司呢审判他，最后定他罪的就是用一个他自称是神这个理由定他的罪。那么他定他的罪以后呢就觉得要把他治死。可是在耶稣的这个上十字架的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这个罗马政府把他们可以杀就是致死人的权柄拿走的。所以你看那个叙利王当时杀的这个施洗约翰，对不对？还可以杀死，但现在不行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候，所以刚好不能够有这个权柄所以呢他就需要把它交给比拉多，比拉多才有这个权柄
可是叙利王当时的位置就是说等到他应该说巡抚比拉多他有的权柄跟那个希律王那个时候的权柄一样嘛，就是因为希律王太残暴就被革除了之后从中央派下来巡抚就是他的那个
就是他们当年罗马帝国早期的做法就是在一些主要的城有他的重兵放着然后管理百姓的方式由他们中央政府去立一些分封的王去管，所以分封的王如果可以把百姓安抚得好，不会作乱，就天下太平。但是如果安抚不下来，就会出这个冲突。所以薛立当时呢被会的时候，这个杀人的可以令人致死的权柄就在巡抚的身上。所以他们只能去找比拉多来做这个事所以这当中插的这一段话就是犹大的结局犹大的结局呢这个犹大的结局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犹大的结局代表了一个就是一个抵挡神的人，一个在当中不断的抵挡神的人，那么就是犹大的结局。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讲到犹大呢后悔了，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他就想去把这30块银钱呢再还给祭司长跟长老但是呢祭司长跟长老呢就觉得他们不要承担这个罪他们认为是要犹大自己去承担这个罪，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们就不收这个钱但是犹大已经吊死了怎么办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他就讲到18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其实不是他去买的，是别人把这个钱拿去怎样买的然后身子扑倒腹部崩裂肠子都流出来所以这个田就变成血田就是流血的使人流血的田那诗篇上就记载的20节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一段这两节的经文是从诗篇出来的，原来是对恶人说的，因为一个恶人呢他在当中施行强暴，占有别人的这些好处，所以当他受报应的时候，他所有的就归别人所有 所以这使徒在当在使徒行传用。但是在马太福音这里呢，我们要看的是几个。第一个，他祭司长把这个银钱去买了一块田，所以他们想要用这个钱来做一点好事，所以他们就买一块田做什么？那一定是很偏僻的地方，因为要埋葬这个外乡人，就是有人过来死掉以后要埋葬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用我们的话讲就是什么？乱葬岗这类的，这一类型的，因为古代有一些人外出，然后就生病死掉，那他们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那这种地方我说一定很偏僻，一定很偏僻的地方。那这当中我们要看的是，第一个要看的是，一个人的懊悔，懊悔，罪并没有得赦免，所以这是一般人跟的想法跟圣经的想法不一样的地方。一般人的想法认为一个人放下屠刀就可以，对不对？他愿意还悔改就可以，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人的想法，他认为他改过了，那这样就好了。那当然这样已经可以完全的改过，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不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完全的改过是完全的改过，可是罪并没有得赦免，罪没有得赦免，所以人不可能把犯的罪真正的清除掉。所以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七章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里面，第七章里面讲到了几个忧愁，忧愁。好，那这个忧愁呢在这边我们先看一下第七章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好，那么我们再往前面翻一下下，往前面翻一下下前面翻到这个第二章我来读哈，还是讲忧愁哈，忧愁第五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好，我在这边把这两处经文解释一下。就是在哥林多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他父亲死了，这个人就收了他的祭物。所以这件事情呢哥林多教会就认为他们可以用爱心接纳，所以没有把这样的人呢让他定他是一个不可以做的事，不可以做的事。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就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让罪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让撒旦去败坏他，让他才可以回头， 那么到后来他就回头了，回头了以后啊，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劝弟兄姐妹要接纳这样的人，免得他忧愁太过就被撒旦所得着，哦，又被撒旦掳去，所以要赦免人，要赦免人。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合在一起就劝我们，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圣洁，一方面要有爱心，哦，那如果没有圣洁，那么爱心就不是真爱心，哦，如果有圣洁，那就要有真爱，就要加上爱心，哦，啊，不能够因为爱心而忽略圣洁，哦，但是也不能因为圣洁而忽略什么爱心，两个都是要我们要去守的，哦，好。那么这当中当一个人犯错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个人犯错以后，人会产生一个忧愁，一个忧愁，哦，就因为自己所做的事知道错了，这就是人忧愁，哦，因为产生伤害啊，人里面良心的控告不安，人就会忧愁。那么我们以前读过，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不管我们信不信神，我们里面都有灵，这灵就是神的灯，哦，跟人的理智啊，这些都无关，这是上帝的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光照，对不对？哦，所以人里面有光，所以这个光会照明我们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人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得罪啊，做错一些不好的事，人就会怎样？忧愁，人就会懊悔。那么懊悔呢，这里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哦，懊悔，懊悔有不同的懊悔。一个是第九节说啊，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哦，第十节说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哦，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所以懊悔啊，所以我刚才讲世上的人都觉得一个人放下屠刀就好了，可以改过就好了，对不对，哦，那从人看他是用一个对比的，过去是杀人放火，过去是犯法的，对不对？伤害人，现在不伤害人，所以我们就说他好了。其实他本来就不应该伤害人，本来就不应该伤害人，是不是？所以好了只是将来他不再伤害人而已，但并不表示过去的就可以怎样除灭掉，过去并没有除灭掉，哦，所以啊，人如果要用以后的去换以前的，这是做不到的事，因为你以前的伤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那人常以为啊，人常以为啊，这样已经不错了，这样已经很好了，这样已经可以了，对不对？可是对受害者来讲，受害就是受害，哦，受害就是受害，就是说。就算一个杀人犯到一个受害者的啊母亲面前说，好，那刀子给你，你把我杀了吧，对不对？可你把他杀了，你还是得不回你的什么小孩，对不对？是不是？好，你就无论你怎么样对待这一个杀人犯，其实你都得不着你原来有的，得不着你原来有的。所以人常常是希望找一个补救的方式，补救的做法。那一般来讲，佛教补救的做法就是你尽量去做，啊，印度教也是，其实啊，甘地的思想也是这样。你的孩子，所以甘地当年在印度的时候，在这个啊印度教跟回教冲突底下的时候，有一个印度教的人，他的孩子被回教徒给杀了，对不对？然后他去找甘地怎么办？甘地说，那你就去领养回教徒的孩子，没有父母的孩子来养。他的用做法用什么？用不是赎罪，他是反向的做法。你的孩子被杀了，那你把你这个爱孩子的爱去爱仇敌的孩子，爱仇敌，这个从哪里来？从圣经来。所以印度人后来为什么甘地被暗杀？因为他们就讲甘地这个人怎样，很没有公义， 知道了。你不去报复，还要我们怎样？还要我们付出？然后，所以他们就把社会的一切动乱都归到他的身上去，一切不满归到他身上去。所以照理说，他这样的一个人，这么讲爱的人，应该被接纳的。事实上，并最后没有完全被接纳。为什么？因为人只能用自己的想法啊，想要来对付人里面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人的问题会出现在什么呢？啊，我们可以告诉人，你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对方会觉得说什么？对方会觉得说，你不是我，受害的不是你，哦，所以我做不到。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啊，我们讲依着人世俗的忧愁，为什么叫人？因为他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一个人忧愁、懊悔、忧愁。问题重要的什么时候是解决的？他必须要有确据，必须要有盼望，必须要有确据，知道吧？你的盼望要有确据，要有确据，要有盼望。但是依着人的世俗的忧愁没有，世俗的忧愁只告诉人说你现在就做好就是，然后你只能寄望于将来，看你能不能把那个罪补赎掉，知道吧？人的做法就是这样，你就去补赎嘛，补赎嘛，对不对？所以尽量做，这是人的做法。那是我们保罗就讲，世人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因为人以为有功效，但事实上是什么？是没有功效，没有功效的。所以这边相对的是依着神的意识忧愁，才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所以啊，人忧愁以后所产生出来的只是代表一个人希望自己洁净而已。但是有没有办法成圣？没有，回到圣没有。人，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为我们死？这才是我要表达的重点。所以啊，许多人会觉得说，犹大看起来已经算怎样后悔了，对不对？可是，在圣经的定义里面，他不是一个悔改的人。也就是说，你可以后悔，可是你的心没有归向神。犯罪以后，心归向神才是一件要紧的事，不是认错而已哦。大卫认错，扫罗王认错。好，那我们会说扫罗认的错认得不够，其实不是认得不够，是怎样？他心没有归向神啊，一个犯罪的人心要还要归向神，这个是靠信心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讲因信称义的信，用大卫做例子，也用亚伯拉罕做例子，对不对？大卫用例子是什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你要相信上帝的赦免，这才是艰难的地方。我再讲一次，你犯错的、犯罪的，我们都很想补赎，很想弥补，因为我们良心控告我们，我们不安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说，我来做些什么来弥补什么我所做的，对不对？那我们罪的本性是这样，我们罪的本性是让我们觉得说，我有做什么，所以呢，你应该要接纳。这叫罪的本性，知道吗？罪的本性是什么？自我做主。我得罪你，我做错了这个事，所以我来做一些什么补赎。那我做的，你就应该怎样接纳？这是人罪的本性，这样了解吧？好，人有公义的本性，人但是人要自己做主。那你，所以圣经用一个是你没有办法补偿的，因为你把人家的妻子给拿走了，你把人家的丈夫给杀了，对不对？你怎么补？你怎么补？不可能补啊！所以信靠信上帝的赦免，这是要非常大的信心，是人完全都不能做什么，而相信你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 犹大在这里他做错了，他承认他做错了，是不是？所以他还在做一件事情，说什么？我为我做错的事情负责，那你就去死吧。讲直接就是这样，知道吧？因为你还是没有得到什么救恩，因为人还是想要自己做主，人还是想要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什么问题，所以人到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如果你往好的方向去思考，犹大好像为自己所做的自己负责的，其实也没有负责，因为他 把人死了，他也负不了责，但他会认为这就是他的做法。可是事实上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没有依照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不是要人灭亡，我在讲上帝的意思不是要人灭亡，上帝的意思要人怎样？悔改得救。所以犹大有没有照上帝的意思？没有。所以他只能他就死掉了。好，所以这是这个观念，我们花一些时间放在心里思考。所以常常我们会以为很多宗教上的一些好的这些人或者修行的人或者怎样的人，对不对？其实上帝不要，知道吧？了解吗？上帝不要。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还在罪的权势底下。什么叫罪的权势底下？就自己做主。一个人自己做主，上帝就不能怎样做主。因为善恶树的果实是什么？蛇就跟他讲，你吃了日子你就自己做主，自己决定善恶，知道吧？自己做主。所以一个人到最后还是自己做主，上帝要不要？不要。因为这种生命没有用，了解吧？因为这种生命没有办法跟上帝在一起，因为他现在可能没有得罪上帝，但他至终要怎样？得罪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谈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观念。
李哥，那个您讲的都很清楚，理性上都听得懂，可是那个感受上到底是怎么样才是不是自己在做主？假设啊，今天我做了一件事，我犯了奸淫好了，然后我也知道这是神不喜悦了，我认错了，可接下来就是我当然就会很愧疚，我就会觉得说这件事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可能再接纳我？我就会不敢回到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面对。我们面对我们有很多的罪，对不对？那让人家知道，我们就觉得无处可容，是不是？可是将来重要的是，将来在上帝的面前才是永恒的事。
所以这时候就是要极大的信心，相信神他。
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勇气是当他有一些事情，他可以知道上帝的赦免，知道他犯了这个错，但是他知道上帝的什么赦免。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爱的接纳也是这样。我们接纳一个人，接纳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爱，知道吧？我们所谓的爱是在位置上思考的。你今天有一个弟兄姐妹软弱的，他悔改，你可以接纳他，为什么？因为相对受害的不是我，对不对？了解吗？可是相对受害的是我，我会怎样？就不一样的哦，对不对？那是我爱变小了。我站在弟兄姐妹所有爱比较多，我现在当事人身上我爱就变小，不是？其实我的爱是没有变的，我就是人的爱是有限的，有条件的，知道吗？我应该还是要记得一件事，爱是从什么？神来的。如果忘记这件事情，我还是没有真正的接纳他，知道吧？只是用我的 好像觉得我应该接纳他，啊，我应该是这样，啊，他是弟兄姐妹，那我应该怎样？但不是，真正的接纳是，因为他是罪人，我也是什么？罪人，他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也需要上帝的什么？怜悯。所以爱从哪里来？从神来。所以当我们讲悔改这件事情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不是因为犹大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比我更糟糕，不是，知道吗？其实我们都是同样的罪人，我们都是需要被怜悯的罪人，都需要。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回到被饶恕的那个位置上，对不对？主说你们不饶恕的父也不饶恕你，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什么？被饶恕的位置上。因为我们欠上帝是一千万，意思就是说无比的多，知道吧？别人欠我们的也很多，可是却是相对是少的。所以我们要一直回到这个位置。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在上帝面前认罪蒙赦免是有福的，知道吗？得赦免其过，一个人可以认罪悔改是上帝拣选的福分，知道吗？要不然他会认错会悔改，最后他别人如果不接受他可能会努力做，啊，然后再不接受他甚至会生气，对不对？我们通常会生气，如果 你的孩子跟你说对不起你还生气的话他就生气了。为什么？他会觉得说我已经跟你怎样对不起了，你干嘛还这样，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嘛，依着我们的意识认错，认完错我们就觉得你应该怎样，接着，对不对？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即使认错接受其实都不是对方，都是神赦免我们，这样了解吗？
可是李哥，这个很难啊。比如说，其实刚就是认错跟饶恕嘛。比如说，我们在另外一方面都是饶恕。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欠神很多，所以神说我们要免我们的债，就是说他免我们债，就是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可是我们常常是，我们是不能免人的债，就是说。我们人家得罪我们哦，你想要免他债，可是问题啊，你就会回到神的面前说，因为神这样，然后所以我要饶恕，我要学生。可是有时候你就常常在神跟自己的那个中间就挣扎，就是你会想要饶恕别人，可是 你又不能饶恕，可是你不能饶恕的时候，你就回到神面前认错，然后认错之后就是这样来回的时候，我觉得人就这样就很困难。这样这种状况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这事情好像就一直没办法。免除掉是怎么办？
哦，通常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日子，这种挣扎是不会死息的。好，记得哈，因为保罗讲，对不对？我肉体跟情欲是一直相争的。好，那我们接受这个，接受这个。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彼得啊，在水深之处讲过嘛，但依你的话我就下网，对不对？所以我们饶恕也是啊，但依你的话我就饶恕，对不对？那依你的话我就饶恕，饶恕的结果我就看上帝你怎么样助啊帮助我。那不是我们这个罪人因为可以饶恕人所以我们就不再是罪人，记得哦，没有这种这么好的事，知道吧？我在讲不是因为说今天我饶恕人所以我就变成什么义人，知道吧？不是这样，我们是义人是因为耶稣怎样接纳我们，知道吧？为我们的罪死。
可是那个伤痕怎么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偶尔看到，我已经看两个，就是说，就是有人犯人去伤害他的亲人，甚至导致他们死亡，然后他们甚至可以饶恕他们。可是那个伤痕没有不见啊，那个伤痕怎么处理？
对，伤痕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伤痕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是，耶稣的伤痕是留着的，所以他没有拿掉。很有意思哦，十字架的伤痕有没有拿掉？没有，你知道吧？十字架伤痕没有，所以他跟多马说什么？你来摸，你来摸，你来探，知道吧？好，所以 我们基督徒有一些的印记啊，是变成恩典的记号，恩典的记号啊，所以提醒我们啊，我们跟主的联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告诉这些受伤的人怎么样去走出来，或者怎样出来。其实我们通常还是回到十字架，因为只有十字架的主才能够让我们去看到那个从死到活的路，从死到活的路。这样能不能稍微体会一下？我们没有，我们再走一条路，那只有到十字架的主那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殿里的幔子会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列为两半。这个幔子呢，我们会继续在希伯来书讲。这个幔子就是把至圣所跟圣所隔开的幔子。至圣所是一个人在旧约里面可以到的位置，但是没有办法到至圣所，因为至圣所这个位置只有耶稣带我们进去。我们只能够被上帝保守在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是不至于死，就是你如果守律法不会被马上被打死，对不对？可是人还没有真正的活，人真正的活的生命是在至圣所才有办法。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犹大的结局要讲的啊，我们刚才谈的部分里面我们继续来看啊。对，这个犹大的结局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啊，以色列人身上，不是只有我们啊这些基督徒啊，或者每一个世人身上。这一句话讲到第九节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先知耶利米书的话啊，我们来找一下到底这些话耶利米书讲什么。我们先看摇将啊，摇将的话在第十八章。第十八章我们先看跟摇将有关的话，在耶利米书跟摇将有关的话，首先是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好，第一我来读哈，耶和华的话第一节，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摇将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摇将用你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的，他又用这里另做别的器皿，摇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将弄你吗？以色列家，你在摇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格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啊赐给他们。好，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枉给的恶心行事。好，这是第一次讲到摇将。这摇将讲的是什么？上帝有一个主权，有一个主权，当人还是你，状态还是你的时候，还是你的时候，知道吧？还是你就表示这个东西还没烧，对不对？所以你用它来要做一个碗，结果做哎，转坏了，所以你可以怎样？再拿这一团泥重新做，对不对？可以做别的用途，还可以重新做，好、哦。 所以神说我可以这样子做，啊，我本来要你们怎样，如果你们不怎样，所以我就会改变我的意思，对不对？因为你们像泥在我的手中，我要怎样做都可以，哦，那神第一开始给人的选择的时候，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人悔改，目的是要人转意归向神，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执意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照自己完梗的心做的话，那么人就要受灾祸，知道吧？好，所以第一处讲的就是我刚才要谈到的，哦，啊，上帝让人懊悔的目的，哦，是要人怎样回到他面前，而不是还是照自己的意思怎样坚持下去，知道吧？因为人照自己的意思坚持下去，人就走了一条什么灭亡的路，灭亡的路。好，这是第一次讲摇匠，摇匠讲的就是，哦，就是讲，哦，那么神可以改，但是当人不肯的话，那么神就啊，就这一个人照着人自己的败坏去走。好，第十九章，我们再看第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到百姓和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哈尔西就是瓦片的门口，那里宣告我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成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哦，等等，对不对？好，所以神就讲第六节，因此这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俄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路谷。好，第十节，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哦，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名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马胡伦。马胡伦就是修补，修补。所以你看前面是泥，泥，那么呢，啊，那后面是什么？是这边讲的是已经是烧出来的器皿，对不对？所以烧出来的器皿一打坏就怎样，就碎了，就没机会了，知道吧？所以前面一个讲泥，那后面这里就已经讲不能够重新做的瓦器，哦，瓦器，哦，所以啊，这就是啊神啊在当中啊给这个啊耶利米啊做的，也就是做的。好，那么前面呢，前面耶利米泥的部分，哦，泥的部分要他先去做，那后来就用瓦器瓦瓶啊，来要他们做。那瓦瓶的地方在哪里？在新嫩子谷，啊，新嫩子谷呢，新嫩子谷就是一个焚化垃圾处理罪犯这个骨头的地方，知道吧？死人的地方，哦，那这里就是跟我们后面讲的什么，就是哥哥他同样一个地方，知道吧，哦，在那里就是一个审判的地方。好，那么你读了这些看不到有窑匠的事情，对不对？那个什么三十块钱的部分，知道吧？好，所以三十块钱是出现在三十二章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好，耶利米书三十二章第一节，好，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好，那么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 是什么时候？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耶路撒冷灭亡的 前一年，第十一年就灭了，知道吧？所以第十年是什么？第二节，巴比伦王的军队已经围困什么？耶路撒冷， 知道了，就是从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围了，围了，那么呢即将要灭整个城，即将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人即将进来的，知道吧，即将进来。所以这个整个耶路撒冷从第九年的十月初十日被围，围到第十一年的四月初九日，知道吗？所以第九年的十月围到第十一年的第四月，所以刚好围了十八个月。那第十年是什么？中间，城被围的中间，被围的中间呢？耶利米在哪里？被关在监牢里，知道吗？被关在监牢里，因为他说要出去投降。他跟王说要出去投降，跟老百姓说他要出去投降。那你先知讲话叫人家出去投降，所以王就生气了，就把他关在什么监牢。然后呢，这时候上帝的话临到他，第六节，耶和华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土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力。所以呢，他就去买了这块地，知道吧？买了这块地，那么呢，他就去买这块地，买这块地。好，为什么这件事跟这些都有关系？好，你想想看，这个城被围，然后敌人随时打进来，那你性命都已经难保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什么？如果你身上要想要有，你会有什么？钱，有金子、银子最好，对不对？逃命用嘛。那如果有来跟你说，我把我家那个房子卖你，本来1000万，现在卖你10万就好，你会说什么？你会10万跟他买吗？你买他房子干嘛？你可能命都怎样，都没了。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你，人很奇特吧？人还去找耶利米，很奇特。没有人会做这种事，但是真的有人做这种事，其实是上帝要他做的。然后神跟耶利米说：‘你就把他怎样买下来？为什么买下来？因为用来证明你有盼望，你死了还有盼望，知道吗？’”所以我们把这几处拿出来都要讲什么？讲这件事情在这个窑匠的这个部分里面，30块钱里面就要讲一个是没有盼望没希望，一个是什么？有希望。好，我们再读真正的这一段30块钱是从撒加利亚书第11章来的。但是为什么会讲到用先知耶利米的话？因为以色列人在写这个应验先知的话的时候，如果有3个先知都有讲到一些，他们会找那个最大的先知做代表，知道吗？所以如果有以赛亚跟其他几个小先知，他就会讲谁？以赛亚。那如果有耶利米跟撒加利亚，他会讲什么？耶利米。这是他们的做法。好，第十一章。那么呢第十一章上帝说，第六节，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第七节，我牧养这些羊，最困苦的羊，我拿2个杖这2个杖一个叫龙美，一个叫连锁那么呢神说，第十节，我折断龙美的杖，会去的以万民所立的约那么那些仰望我的酷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的。我又折断他那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会去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好，所以我们读的真正犹大这件事情，最明显的是撒加利亚书的 预言，知道吧？哦，但是刚才我们会读耶利米书的预言，是因为他在讲到这个钱，在讲到摇户，哦，这些事情，所以这些都是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将来神要把那个牧人杀了，知道吗？牧人要被废弃，那么隆美跟连锁这两个都没了，知道吗？隆美是给万民，连锁就是合一，就是以色列民，表示什么？表示神把众人的罪都归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包括以色列人的罪，也包括什么？万民的罪，都归到他身上。然后用什么？用30块钱做一个见证，这样了解吧？哦，那么这当中带出的两个，一个是啊，众人以为美，所以你可以知道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是好的。所以耶稣被杀，你就可以知道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好，对不对？可是仰望他的困苦，羊就知道谁是仰望他的困苦羊，就当时跟耶稣的这一群使徒们，然后仰望他的困苦羊，他们就知道。好，所以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就是马太要告诉我们的。好，耶稣被杀、被卖、被杀，用30块钱，那么跟摇户有关，买了一个田，是血田，这些等于是在旧约都已经讲了。这些事情都要发生，以色列国要跟当时被巴比伦掳走一样，整个国家要灭亡，知道吗？所以以色列灭亡，巴比伦灭他们，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灭。但是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是什么？那是一个跟上帝之间的隔离，知道吧？因为福音就从他们身上转到了什么？外邦人，他们真的气节的，所以他们要等到啊，等到啊耶稣再来的时候。好，所以这边我们做一个整理。所以我跟这一段话，我主要跟大家交通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依着神的意思懊悔，依着神的意思懊悔的重点在我们要有一个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相信这个救恩，不相信我们的感觉，不相信我们的认定，不相信我们做了什么都不可靠，知道吧？因为你做了一二三，可能你后来想到四没做，五没做，知道吧？或者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但是别人一个反应你就火大了，知道吧？这样了解吗？不是看我们做多少，因为如果看我们做多少，我们仍然怎样，还在那个挣扎当中。所以依着神的意思后悔，就是依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连结于他，才有办法胜过罪，那么才能够真正能够得救。所以不要学犹大。
那犹大这个时候如果要懊悔的话，他怎么做？
他懊悔只有在耶稣面前痛苦悔改。但是耶稣说他有祸了，所以
他悔改没用。
不是，他不会悔改。人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不悔改，知道吧？不会按着，所以真正悔改是圣灵的动作，对不对？圣灵来的要叫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亵渎圣灵为什么永远不能赦？圣灵说我不做，那怎么办？圣灵说他不做，他不做，所以神任凭人为什么这么可怕，知道？圣灵只要愿意做，我们都有恩典，知道？就都有恩典，只要主神愿意说话，我们都有恩典，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恩典就是只要我们想得到圣经的话，因为圣灵来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不要怕，因为救恩还在，圣灵还感动我们，知道吗？只要我们可以想起神的话，只要我们还想得到神，我们不要怕，我们不会失去，知道吗？所以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跟大家交通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一个人做错事情愿意懊悔是好的，但是人的懊悔是不够的，人的懊悔不够的，人的懊悔一定要回到耶稣那里，才有办法真正的使人从那一个伤害人、受害、受伤的情境中，那么有新的生命来走。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了以后，那么他把世人的罪全部归到他的身上，全部归到他的身上。那么人无论花多少的努力，就像以色列人这样，最后仍然是灭亡，除非人愿意回到他身上去。好，所以这一个犹大某种程度就是以色列人的预表，知道吧？象征。以色列不是神从一开始就拣选他们吗？对不对？一直带领他们，一直带领，一直带领，到最后他把耶稣怎样卖了。所以犹大另外一方面就是人落在律法底下的象征，象征。最后他只有，他如果不悔改，只有自杀。那么圣经里面强调的很特别哦，一个人把自己的命给的不代表有爱哦，这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又不一样，对不对？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节，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不一定有爱，很特别吧？你把所有的周济穷人怎么样？够有爱心，这是人的想法，对不对？然后你又愿意把自己舍己身叫我焚烧，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牺牲更大的？但保罗说不一定有爱，不一定有爱，为什么？因为人的爱不符合下面这个标准，人的爱常常还是表彰什么？自己。任何表彰自己的都不算是爱。你们觉得呢？任何表彰自我的不是爱，为什么？因为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那一个价值，不是爱，不是爱，一定是为别人，爱一定是给，成全对方。所以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放在里面去思考，这样我们比较了解。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往下看，记得哦，犹大其实就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象征，一开始上帝就拣选他们，可是他们一直得罪上帝，一直在当中，在当中批判，对不对？好，那么当最后比拉多最后这些人来，那么我们从其他经文知道，比拉多不想杀耶稣，不想杀。为什么不想杀耶稣？因为他找不到他有罪，但是呢，比拉多又很想杀耶稣，因为他想讨好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一个不太好管的民族，对不对？然后耶稣这件事情，如果犹太人都认为要杀耶稣，该杀，那比拉多又去杀，他就得了什么？在犹太人当中就有一些好的这个果效。可是第十八节，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把他解来，这个比拉多也清楚，祭司长跟文士长老为什么要杀耶稣？就是嫉妒，所以表示比拉多在耶稣身上蛮用心的，知道吧？他已经查了这些耶稣到底是谁，那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在古代地方官呢，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件事情，就百姓造反，知道吧？ 百姓造反，他一定会受最大的连累，所以他一定会去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查了以后，他第十八节讲得很清楚，他知道人是嫉妒，嫉妒。所以以前寇世远长老，就寇少恩的爸爸，寇世远牧师了。寇世远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钉耶稣有三根钉子，知道吗？三根，一个手一根，两个脚钉一根，哪三根钉子？一个就是嫉妒，这里是写嫉妒，对不对？一个是无知，一个是骄傲。所以如果人没有这三样，你就在十字架上啊，你没有钉耶稣。所以他的意思就每个人都有什么嫉妒，所以钉耶稣每个人都有份，每个人都有骄傲，所以钉耶稣每个人也怎样都有份。你说我都没有，那你至少无知。这些我们往后看到，我都会告诉你这三根钉子写在哪里。所以以前啊，寇世远牧师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听，因为他是中国，他是中文系的教授，中文系的教授，所以他国写的底子非常深。他讲的一个是中华文化的福音性，很特别。好，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人嫉妒，嫉妒会杀人。但是他的太太跟他讲，十九节，他说我在梦中为他受许多的苦，所以你呢，你不要管这个事。那显然比拉多也怎样，也受影响。可是呢，他没有办法，最后只有比拉多一看没有用。所以二十四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比拉多最怕他们生乱，知道吧？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做了下面这一节，在众人面前洗手。这个是生命记的话，知道吧？生命记二十一章呢，所以你看比拉多还对以色列人还蛮有研究的。生命记二十一章有一个例子，他说呢如果呢你找不到一个杀人犯的话，怎么办？二十一章，你如果遇到有人被杀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然后呢，他就去量出来，反正你查不来，看哪一个城最近，最近的就找一只母牛来，然后呢，把它打断它的颈项，就把它打死，然后呢，再来呢，就在那里，第六节，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求你赦免啊。然后呢神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你无辜血的罪。好，所以以色列人有这个做法，知道吧？就是什么洗手表明怎样无辜，无辜，就是说你本来在田野，因为以前的人口稀少，所以你如果你在田野间被杀，然后你找不到凶手，以前也没那么多的鉴定，对不对？怎么办？所以你就从被杀的地方去量，然后四周量，量到最近的那一个城，由那一个城负责，要提供一只母牛犊来赎这个罪。然后他们就洗手表明无辜，就从这里来。所以比拉多以为他这样洗的就没他的罪，知道吗？可是我们这每一次读使徒信经还是算在他头上，因为他还是要负责，因为他还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了这个事。好，那么耶稣被戏弄，这就耶稣都要一直被戏弄，然后古利奈人西门这个人呢去背耶稣的十字架。在古代的时候立的那一根柱子是立好的，横的这一根是囚犯自己要背的，知道吧？十字架不是一个直的一个横的吗？直的是立起在那边的，横的要自己背。那耶稣显然已经没有力气了， 已经被折磨了，没有力气了，所以他们就勉强这个古利奈人西门，随便抓一个人，勉强他去背那个十字架。然后再来啊，到了哥哥他以后，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三十四节要做苦胆调和的酒，就是有一种苦醋给他，他啊尝的啊喝不喝啊，这个是应验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的话。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的话，三十五节，他们钉他在十字架上，捻揪昏他的衣服，然后写一个牌子，写上犹太人的王。这是诗篇二十二篇的话，我们看一下。啊，诗篇六十九篇，我们先看。耶稣有讲，凡经上写着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所以六十九篇呢，啊，二十一节，啊，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啊，就讲这件事情，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讲到十字架上的事。好，那再来看一节二十二篇就更长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称它弥赛亚的诗，弥赛亚的诗。你看哈，啊，这是十字架的一个很典型的诗。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等一下我们会看，他讲的就是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二十二篇第一节是十字架上要讲的话。第二个呢，第六节，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有没有？我们刚才读的，对不对？这个人自称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救他。再来呢，你看一下第十四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昏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这段话是很奇特的话，因为这就是十字架，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呢，啊，他需要撑住自己才能呼吸，哦，要撑住自己，就你要把自己撑起来，你的横膈膜才可以怎样往下拉，你才可以呼吸，哦，所以咳咳你，然后第二个，他是被所有的衣服都被剥掉，所以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什么数过，哦，数过，然后他力气会慢慢耗尽，知道吧？所以我的精力如同瓦片，我的舌头在我牙床上，所以他们会越来越渴，所以他们就拿醋沾酒要给他喝，知道吧？那然后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所以在大卫的时代没有这样的事情，但在耶稣身上。然后昏外衣跟里衣捻揪，这个刚才有写，他们把耶稣的衣服拿去抽签，多谢。好，所以啊，读圣经有一个特殊点，是我们啊读圣经的人啊要常常提醒，读圣经一定要读到耶稣的身上，这就是耶稣的身上，知道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读福音书，就是要让我们将来读旧约的时候读得到耶稣。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所以啊，这个叫做圣灵感动大卫写的诗啊，大卫写就是这样，就把将大卫之后在基督身上要发生的事给大卫去感动。好，请说。
你哥，不好意思，我很不敬，可是那个旧约在注写的时候，这些新约这些不是新约在写的时候，旧约这边已经都出来了吗？
对。
不会是大家就是自动对号入座，所以把新约写的旧约吗？
可以啊，可以这样想，但是重点是你要对的话只能对几件，很难对很多。
这样子想是可以的。
不是这样想，因为 因为在读旧约的时候啊，我们的这叫感动，知道吧？圣灵会让我们去感动他。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极痛苦的时候，你看哈，大卫写这些诗篇有一个特点，就是极痛苦的时候，对不对？一个基督徒最我们跟耶稣的联合是在什么时候？极痛苦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极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盼望？这就是约伯记。约伯不是讲吗？一个要死的人为什么有光给他？然后你里面告诉你那个光是真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跟十字架的耶稣怎样连结，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极痛苦的时候如果还是黑暗，那我们就灭亡，对不对？可是我们在极痛苦的时候，我们属神的人在极痛苦的时候，我们里面不会黑暗，会仍然有一个什么光，仍然有一个晨星会亮，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仍然有什么，有盼望，知道？所以无论我们在，比如说大卫犯罪了，被拿单讲出来，那人就是你，对不对？然后他已经讲了，这个人要死几次，赔几倍，四倍啊！大卫不是说要赔四倍吗？他怎么赔四倍？对不对？他只要一条命啊，怎么赔四倍？所以他从那里看到一个亮光。就是什么？有一个为我们付代价的，有一个为我们付代价，因为他为我们付代价，所以我们基督徒饶恕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不是因为这个人变好，我一直跟你们强调，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因为他悔改了什么，他怎样怎样，因为他只要有一天做的不如我们的意，我们就会把全盘翻出来，知道吗？对不对？可是不是。我们饶恕一个人是因为耶稣，同样的我们蒙饶恕也是因为什么？耶稣。不是因为我蒙饶恕了，所以我后来的生活都很好很好很好，知道吧？然后我又犯了错，这些都不算数的，不是这样。神饶恕我们就是饶恕，这样了解。所以旧约的旧约很重要，就是你读旧约的时候啊，能够去看到上帝要做的事在耶稣的身上，会让我们得安慰。
不过马太他特别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有特别就是要把这些有应验旧约的经文都写出来，这是他的心意之一，他就是要告诉他的读者说，这一位就真的是那应许的弥赛亚，所以他有特别写很多的
应验。还有他的应验有很多特别的是，他不能够主动，比如耶稣不能说：“哎，你们哄我的外衣不行，对不对？”也不是说：“你们把我钉了吧。”十字架的刑罚也很特别，就在耶稣那个时代有，然后之后的一段时间有，在后面就怎样就没有了。那之前呢也没有，所以也很特别吧。所以我们会把这些列下，就是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去思想，去思想，因为神告诉我们啊，他会先告诉我们这个弥赛亚是谁，那我们再去认他。好，38节，我们再回到27章，所以你看这些人都在讥笑他，然后说你都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下来啊，你都是神的儿子，你就有本事啊，对不对？神如果喜悦你，神就会救你啊。好了，45节，五阵，中午12点到申初，下午3点，那么呢，遍地都黑暗了。那神就喊我的神，耶稣就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哦，那这些人听到他喊以利以利，他以为他在喊以利亚，所以他们就，那么耶稣喊着喊着就断气了。好。那么接下来，
那个祭司长跟文士，就是41节， 节四十二节，他们难道不知道耶稣是义人吗？他们到最后还必须要找人做假见证来控告耶稣，那他们还敢做这样子的事情？
人很特别，人犯错以后，如果不想悔改，人就会想要掩盖他。大部分是人是想什么？掩盖。
他们的罪难道不比比拉多更多吗？而且我们是使徒行经讲都是比拉多。
这些哈，这是他们啊，都要担当自己。所以主耶稣讲，从亚伯的血到撒加利亚的血都归在那个时代，都归在犹太人身上。
所以你说，我可以问为什么使徒信经要有比拉多吗？因为其实众人都以为那个不只是这个假义人、假证人，
因为是他做最后的决定，
因为他是那个有权柄，
对，权在他身上。那这也是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好，那么幔子的裂开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我们在希伯来书会再跟大家讲，我们通到施恩座的这条路明显，知道吧？以前我们走不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没有真正除罪的祭，耶稣的十字架才真正把罪拿掉，才可以到上帝面前。然后这当中耶稣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有很多死掉的身体就活起来，知道吧？也就是他们可以走到圣城向人显现，知道吗？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所以百夫长第五十四节蛮特别，圣经里面的百夫长很多很有见证的，这又是一个，他就觉得认定这是神的儿子。然后还有很多跟随耶稣的妇女，因为他们后面要讲这些妇女。所以姐妹一般来讲，相对来说在困境中比弟兄勇敢，很特别。某些时候他们相对的来说，因为使徒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还剩约翰一个吧，彼得可能还不知道躲在哪里偷看。然后约瑟马太他也是一个议会的议员，他就把耶稣的身体拿去，然后赶快跟那个谁，有没有那个尼哥底母，然后就把耶稣很快裹一下，裹一下，然后把他用裹尸巾绑好，然后就把他放到这个马太自己的坟墓里面。这些都是要紧的事，因为耶稣之后他们常常讲耶稣没有死，知道吧？耶稣没有死，可是圣经里面说耶稣死了。那我们基督徒犹太人常常讲一个是耶稣没有死，一个是耶稣的尸体被偷走，这边就是讲耶稣的尸体被偷走，然后又讲说他捏造他复活，知道吗？不过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面知道耶稣真的死了。第一个这个我们往后看的时候会看到兵丁拿枪刺耶稣，知道吗？一刺以后有血跟水流出来，这是约翰福音讲的。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当代的人才会做的事，就是他们旁边有两个囚犯，然后他们去把他们的腿打断，知道吧？你知道要让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很快死，就是把他的腿打断，因为腿一打断你就剩手可以撑而已。那我刚才有讲，如果你不撑住就不能什么呼吸，所以你把腿一打断你就怎样，很快就没力了，就死掉了，就不能呼吸，就死了，没力气呼吸。然后看到耶稣已经死了，所以没有把他的腿打断，所以用枪刺他耶稣的骨头不能打断了，打断又不合圣经了，所以很特别吧？耶稣的骨头也不能打断。然后第二个，如果耶稣真的昏迷，那么你再把他用所有的这个这些这个叫做什么墨药，这些把他一百件的墨药把它包起来，然后把它捆得满满，早就窒息掉了，知道吧？所以这也是一件 啊，不可能啊，让他可以活过来的事。那他们最常用的就是啊，他这个门徒把尸体偷偷的带走，那这个也不合当时哦，这个当做这又是一件特别的事，为什么？因为罗马一般来说，当时四个兵一组看守这个坟墓，那如果看守出事情，四个兵要被杀，知道吧？所以这里有讲说，你们巡抚听见，我就保你们无事，就从这里来的，就是从这边来的。好，所以啊，这些都有人做过思考，然后最主要的还是门徒最后生命的改变。这些都是见证耶稣真的死而复活。然后二十八章开始呢，啊，就讲到啊，马太要讲耶稣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那么用这样生命的大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就他是神，所以他就可以看到啊，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啊。那个玛利亚一般来讲是讲那个耶稣的母亲啊，但也有人讲是另外一个啊，啊，这个叫做雅各跟啊这个什么耶稣的母亲哈，这个这些都玛利亚，因为太多人用玛利亚了，所以他们知道那个玛利亚讲的是谁，然后呢啊，他们就看到有一个天使把石头滚开，然后坐在上面。天使一般来讲都是很吓人的，不像我们现在画天使画成很可爱样子。天使一般都是容貌很庄严的，圣经很少天使是可爱型的，好像没有，天使都是非常庄严的。然后所以一般人看到天使是 会胆战心惊的，很少说看到天使会变成一个可爱的小天使，没有这种。真的天使是相貌是惊人的，因为他是一个神的使者。好，那说相貌如同闪电，可能就是发光的意思，衣服洁白如雪，所以看守的人就不能动。那天使就说钉耶稣啊，钉十字架耶稣已经活了，然后你们可以去看里面没有尸体，然后呢告诉他们说啊，你要去跟门徒讲哦，讲说他已经复活了，然后门徒要先到加利利去，很特别哦。然后这个天使在说，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那么护你们就跑去跟门徒讲，然后讲，那这时候要跑去见门徒的时候，耶稣就显现给他们，耶稣就跟他们说不要怕，叫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所以马太福音最后要讲的事情是回到加利利的这个重点。
在这边他写的是说耶稣显现说他们就上前抱住他脚拜他，因为约翰福音是说不要碰我，是不要碰我的，我还
所以这个约翰福音是讲抹大拉要抱他，耶稣说不可以，对不对？哦，那这里耶稣又说可以，所以表示可能不是同一个时间，
不止一次时间。
那么这一段的重点是回到加利利，回到加利利，回到加利利做什么？回到加利利是领受大使命，领受耶稣的那一个啊，把耶稣啊，活出来。大使命的意思就是做主的见证，就是耶稣要怎么活，他们代替耶稣活，就是在加利利。所以门徒要回到加利利，因为这是他们当初蒙召的地方，是他们出发的地方。那经过这时候，他们经过耶稣死而复活了，所以跟原来被差遣的是不一样的。原来被差遣是往以色列家去，对不对？然后告诉他们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对不对？那这时候新的差遣是什么？第十六节，门徒剩十一个门徒，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那么呢，他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什么疑惑，因为人对那个不懂的事情，想不出来的事情，人就是怎样，人就是信不了，知道吧？哦，那么耶稣什么时候跟他们讲要在加利利？26:32，31，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32，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耶稣已经跟他们约定了，我复活以后，我会到加利利去等你们。所以门徒应该到哪里？加利利，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哪里找？耶路撒冷。那耶稣已经跟他讲，你在耶路撒冷找不到我，你要到哪里去等？加利利。好，所以到约定的山上，约定的山上，耶稣就跟他们讲，这是一个地方，因为耶稣从哪里出来？加利利，加利利。所以他们要在那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所以门徒或者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是，耶稣已经掌权了，知道吗？耶稣已经掌权了，所以呢，那么耶稣掌权了，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给他们施洗，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主常不要的，主就跟我们同在，常的意思就一直，知道吧？主就一直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当中呢，这里呢讲的就是一个基督门徒有个使命，我们一般称作这个叫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把福音传扬开来，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这些信的人怎样施洗，然后呢把主所教训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样子主给我们一个应许，就给我们怎样同在。好，这段话里面对我们整个信仰的特别的地方是什么？第一个，回到加利利，回到他们起初蒙召的地方，所以表示门徒这时候跟先前的蒙召不一样。先前的蒙召，耶稣是那个看得见的主；现在的蒙召，耶稣是那个看不见的主。这样知道，然后看不见的主却是统管万有的主。先前的耶稣只有他碰到的事情他来解决，对不对？现在的耶稣已经在怎样，已经得着所有的权柄，所以住在我们的比外面的都大，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或者门徒在当时他们要开始去经历一种不一样的生命，或者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作为，以前是看得到耶稣，现在看不见什么耶稣，但是看不到的耶稣却是住在他们的什么里面，却是能够使他们拥有这胜过一切的权柄，然后他们要本着这样的方式去跟随耶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约翰福音讲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这样，我们人喜欢看得见的耶稣，如果耶稣看得见很方便，知道吗？你跟他讲你也知道，他听到他回答你，你也听到，对，你看多方便，对不对？可是这样的 不用信心，知道吗？这样不用信心，了解吗？就是如果一个小孩妈妈在他旁边，对不对？他不需要有什么信心跟妈妈在一起，知道吧？因为你就在什么旁边，你就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这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真的走的是一个信心的路，耶稣就要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我们的信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是理论上的信、思念上的信、知识上的信，我们不是这种信。我们的信是耶稣跟我们同在的信，知道吗？住在我们里面的心， 所以我们讲信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信，所以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什么成终，我们是讲这种信。所以许多人一开始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会说我现在不懂，等我懂得才信。我们是讲什么知识上的信，那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我们不认识主，我们只能知识上的信。我们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知识上的信。所以我们对耶稣是知识上的信，一开始是这样。但是我们受洗，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开始不一样的信，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信。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断去经历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信，这样了解，同住的信。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门徒回到加利利，他们要开始传走不一样的道路，或者传不一样的福音。所以不一样是耶稣现在是住在他们的什么里面，他们就代表耶稣出去了。所以这带着复活的大能，这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们要用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名是一个单数的名，父子圣灵却是三样，那这也是犹太人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因为以前的人施洗都是奉父的名，可是现在变成用父子什么圣灵的名。所以这边呢就开始告诉我们，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把那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向人怎样显现了，显现了。因为主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就差什么保惠师来。所以这时候才是救恩真正的实现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因着三位一体的神，那么我们跟神是主是怎样联合的，联合的。那么再来一样要紧的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才是艰难的地方。因为信主时间，那个一个人不信到信，对不对？信了以后就开始怎样走一条路，知道吧？就认识主的教训是什么，然后还要怎样遵守。那遵守的目的是什么？是经历主的同在。遵守不是因为我做到的，不是，是经历主跟我什么同在。遵守是经历主跟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他跟我同在，所以我怎样做到。所以遵守的重点在这里，我做不到，主你说我要饶恕人我做不到，主你说我要爱人我做不到，做不到。我们勉强可以做到某一种程度，但是完全基本上来说还是什么做不到。所以我们讲圣灵的果子，就是主帮我们圣灵在里面结出来，对不对？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到啊，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做到了，但是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又没了，知道对不对？节制就是，你说我现在体重太重，要减下来。大概你真的用心减三个月，大概可以减下来，但你难保一年以后，对不对？一年以后很可能又怎样？像我现在就已经很辛苦了，现在觉得自己已经吃很少了，好像体重都没动。节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一直做下去，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所以这边最要紧的，最告诉我们，我们总是知道上帝的话是实在的，是因为他一直让我们经历他跟我们在一起。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然后把主的教训告诉他们。那所以我们这些事都要做。我们要有个心智去领人归主，总要有这个心智 那总要相信是神使他们得救，然后总要相信神的话在他们里面，这是他们最宝贵的，最宝贵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啊马太福音呢，在这边啊告一个啊讲一个段落啊，说明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那么啊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一个弥赛亚，他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弥赛亚，然后呢啊他就是那一个要来做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其实不是只有犹太人的王，他是天国的王，天国的王。所以他告诉我们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生命是怎样。那最后讲每一个属天国的人，一个很要紧的，我们有天国的使命。所以最后一节讲的就是天国的使命，一个属天国的人，他的生命就有天国的使命。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就有天国的什么使命。这个使命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使人成为门徒，而且帮助人成为门徒，但自己要先是什么门徒。所以这就是啊最后讲的，最后讲的。那么当啊耶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那基督徒跟随耶稣就成为那个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国。所以这是最后啊马太福音啊最后要啊告诉我们的。所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使我们真正的成为他自己天国的子民。那么耶稣来真的把这件事情做成。好，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休息三次哦，哈、哦，啊，我媳妇今天早上凌晨生了，
对，
啊，提早生，提早生，本来是十一号才要剖腹的，
提早生了，
啊，可以
到群组，
李哥，你要不要传到群组？
啊，
我们有周二才。
要的啊，
因为那个李哥没有在我们群组里啊，
不在不在，好，我在你们要看我再传给你。然后昨天啊，女生，这个是最特别开心的事，因为三个孙子啦，现在来一个第四个是女生啦，太好了，对呀、啊，偏心哈、哦。不能偏心，会被看出来。啊，昨天我们七八点的时候，就觉得想要问我儿子说，哎，要准备什么啊？周姐说打个电话，一打我说那么还很早，一打他就说，哎，开始阵痛。我说，哎，怎么这么快？那本来是十一号生嘛，然后十一号医生说不行，你肚子太大了，所以医生就建议他七号。我说好吧，那就七号吧。啊，七号，结果昨天是，是啊，
是自然痛，
自然。
他不是自然，他前面两个都是，哦、都是剖腹，所以这个也是要剖腹生嘛。然后就去医院，所以措手不及。所以我说，那你小孩怎么办？还不错，他邻居很好，两个小孩换他邻居家，他跟邻居关系很好，这一点不错。对，他邻居帮他看一下两个大的。然后所以我跟这两个就晚上就不敢睡啊，就慢慢等啊，慢慢等着、哦、等到十二点都哦传过来啊生了，就很开心了、啊、然后看到照片两个人就哦睡不着了。
那要提早去吗？
没有提早去，因为 提早去很麻烦，所以我们就还是一样十一号，所以下礼拜一晚上去，所以礼拜二停一次，停一二三，停三次，停三次，记得去提醒没来的，我们停三次，好不好？好，3500。
哦，
啊，
有点大了，
女生
差不多了，他另外两个也差不多都这样。
身体比较少一点，
啊，
身体比较
小一点，
小一点嘛。
对，这个状况算是非常健壮。
对呀，我们家他平安安，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用这段时间把马太福音谈的最后面的两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最有尊贵最有尊荣的生命，是那样一个复活的生命如今在我们身上，你也把那样最尊贵最尊荣的使命赐给了我们，乃是神的儿子才能够做的使命，你今日都让我们来承接。主啊，我们何等有这样的荣耀的盼望，我们有何等有这样的一个尊贵，都是因为你自己成就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配的人本着你的恩欢欢喜喜的在你的里面，本着你自己的眷顾，你应许的实在，我们就欢喜的跟随。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一条属天的路上紧紧的跟随你。感谢主，因为你永不离开我们，你活在我们的里面，你引导开启和帮助，使我们因所蒙召的恩欢喜快乐。感谢主赐福于我们，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